弟兄姊妹早晨啊！让我们在聆听主道以先，让我们再次一起同心低头祷告，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依次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嘅说话嘅面前，一同嘅去领受当中嘅教训。特别系你爱子耶稣基督，佢点样喺山上嘅宣告，帮助我哋今天点样去成为一个真真实实嘅一个神嘅子民。求你嘅带领，让你嘅圣灵触动我哋每一个人。好使我们都能够随着圣灵的引导，能够学晓怎样在这条属灵的道路的当中，按照主你的心意而活，让主你察看我们的行为心思的时候，都能够肯定我们是属于主你的。也恳求你让我们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藉着耶稣基督的传讲，让你更明白上帝你的心思，你的属性。我们的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在基督教的里面呢，经常都流传着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的歪理。有时这些歪理呢，听起来好像 很合情理的，但是呢却是表现出基督徒有一种其实暗底里的迷信。我见过最，我自己在做基督徒这几十年的里面，我曾经见过有一次真是挺无稽的一个的经历的。就是当时呢，我还是读紧书的时候呢，因为呢我就有架车啦。很多时候呢，有些同学啊，大家都是读一间基督教的中学呢，咁咧佢就話啊 ，Alan 可唔可以搭你嘅順風車啊？咁我冇問題，咁雲店我都係翻屋企嘅啫。咁啊順路可以接埋你哋啊去邊度，我可以放低你哋啦。咁點知有一次咧，當上車嘅時候咧，咁就因為好多時候我嘅車裏邊冇乜特別嘢嘅啫，多數咧都係擺我自己啲書啊，同埋擺本聖經啊。咁啊可能翻完崇拜，咁啊擺咗本聖經咁喺個車嘅後座嘅裏邊。咁有個同學呢就二話不說啦，話啊好啦，今日有順風車坐啦，咁就一開車門，跟住即刻就跳上去後座，然後一坐落去弊啦。話乜嘢嚟嘅，咁點知一坐落去，原來發現呢，原來就係我嗰本聖經。當佢一見到係本聖經嘅時候呢，又坐咗上去呢，嘩佢呢個面容即刻變啦。咁我咩事啊？佢話死啦死啦死啦！咁我咩咁大件事？咁跟住佢馬上咧又拜又祈禱，好懇切咁啊！上主啊，對唔住啊，我錯親你嘅説話，錯親你嘅話語啊！啊，求主赦免我啊！呢啲罪好大嘅。嗱，聽落咧其實就好似好笑嘅一個嘅表現。咁但係其實呢種嘅思想思維咧，好多时候基督徒呢真係暗暗地其实藏喺自己心嘅里面。当然啦，我冇叫你搵本圣经嚟当好似电话簿咁样垫煲底。唔係，我哋要对圣经佢有尊重。但嗰种尊重唔係尊重佢只係一本书或者一本印刷品。而我哋尊重里面所讲嘅内容，所启示嗰位嘅主。嗱，呢種咁嘅思維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係冇清楚喺教會嘅裏邊去定清楚，反而有啲嘅時候，有啲嘅傳道人仲利用呢種咁嘅心態嚟到去讓信徒模糊不清地去活喺佢嘅基督徒嘅人生嘅當中。嗱，今日我哋差不多可以講得嚟到去睇登山寶訓嘅最後嘅一個部分。咁呢個部分呢，喺裏面其實仍然冇離開過耶穌喺整本嘅登山寶訓嘅裏面嘅主旨，就係要教導我哋作為信徒要辨別清楚乜嘢先係真信嘅，乜嘢係假信嘅。如果我哋唔好好喺呢個功課上面去做得好嘅話呢，我哋就好容易喺呢個時間，我哋縱使稱為基督徒都好，我哋其實會走歪路嘅。 可惜的是在今天的里面，教会有时流传一些真的刚才我所说的 类似的歪理，特别对圣经有些的解释的扭曲，譬如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它就发展到成为一种不要去需要辨认任何的基督徒是真是假，它说是就是咯。如果我们落在一种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说是就是咯，那我又当真是你是基督徒的话呢？如果个现象是你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结局会造成什么现象？你就很容易被错误引导。这类型的错谬的观念信仰，其实在教会里面很流行地去到去传流。很多传道人也都不想去处理这个问题，甚至不想去将这个问题去清楚去陈述。为什么？因为越模糊就越方便他们在教会当中做一些事情呢，可以为所欲为。今天我们去到这个登山宝训最后尾，耶稣仍然离开这个题目，希望我们搞清楚，作为信徒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去辨识谁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谁才是神的子民。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一起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至27节的里面一起去看的一个主题。希望藉着耶稣这段圣经的里面的教导，再次去提醒我们，原来要辨识真正神的子民，这个的功课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一件事。好了，不如在聆听我怎样继续帮助大家去解释了解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是一段很多基督徒成日都引用的经文，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比喻式的陈述，让我们去先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先，然后我们去一点一滴的地去了解当中的教训。好了，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呢，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至27节，我们一起对去读了。我又有些老花的，都不是有些老花，很老花添而家。所以我要特登印了一张大字圣经来读。我都怕我读错，看不到。好了，找到之后我一起读了。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首先我们去了解一下这即总共四节的经文它的一些的结构啦。其实这段的圣经的结构很简单的，就由24至25节成为一个的部分，然后26至27节又成为一个的部分。而这两个的部分，如果我们将它合拼在一起来到去作一个量度比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基本上这段圣经两个部分今天是一样很类似的东西，只不过作者或者耶稣基督在陈述的时候改动了几个名词或者是形容词，来到去到将一件事从两个角度来到去将它展述。有哪几个字我们可以去特别看见有改变的呢？首先这里讲所以在原文圣经，所以就是解释上文讲的东西，即简单地来讲，来到这个比喻其实是尝试去将上文所有的东西将它进入一个总括的陈述。有些什么地方是我们特别需要留意的呢？耶稣讲话，凡听我这话去行的，在第24节那里去行的， 就比對第二十六節那裡不去行的，然後說去行那個人是什麼人來的，好比一個聰明人，但如果比對二十六節的時候呢，好比一個不去行的人是什麼，是一個無知的人。無知的人是什麼，我們一陣再會詳細再解釋的了。這個聰明的人做了什麼事呢？如果他是聽了主耶穌的話就會去行的人，他是聰明過耶穌，給了一個的評語他。因為為什麼？因為他將間屋蓋在磐石上，但是比對第二十六節的裡面那個無知的人，那個不去照著耶穌講的話去行的人是怎樣？他只是好像一個人將房子蓋在沙土的上面。我們看見哇，基本上只是改了幾個字而已，結局是怎樣呢？他們經過一個試驗或者一個災難，我們說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四連串活動，房子會怎樣？如果一個聰明的人，那間房子會最後不倒塌，因為他將根基立在磐石上。但比到二十七節，這個無知的人，他的房子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倒塌，並且倒塌得很大。那你說，牧師我都懂得看，使乜你說那麼多東西，是不是說那麼多浪費氣啦？不是浪費氣，我要問一條問題，為什麼要用相同的事件、相類似的情況要反轉講一次呢？這一種是在希伯來人典型的箴言式的陳述，我再重新講一次，這種是一種箴言式的陳述，英文叫 proverbial expressions。在舊約聖經的裏面，其實這類型的箴言式的陳述是非常之多，就算在我們的馬太福音登山寶訓這個部分裏面，也都有很多這些箴言式的陳述是出現一次又一次。目的是什麼？我們要問這個問題，目的為什麼耶穌要用箴言式的講道呢？舊約的聖經裏面為什麼有這麼多箴言式的講話呢？特別我們有一卷書，甚至在舊約的裏面叫做 Proverbs 箴言，為什麼它在裏面要有這麼多這類型的陳述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要讓聽到的人要很容易記得的這件事。難怪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十年讀聖經、二十年讀聖經，不過一講到這個例子，他一定記得的，容易記的嘛。一個人他要起間屋，是不是？一個聰明的就起在個磐石咯，那個叫無知的人，那就起在沙土上面咯。最後尾那個起在磐石，那就不冧咯，那個起在沙土就冧咗咯，好容易記。但是這個的箴言式的比喻最重要想講個什麼訊息啊？你記得個例子，記得個故仔，就好像很多信徒回教會只是記得個傳道人講很多很漂亮很得意的故事一樣。我曾經記得我有一次去參加一間教會，跟另一個信徒去談到今天在個崇拜裏面有些什麼學習，他說我最記得就是牧師講那個故事了，很深刻啊。那個什麼故事啊？其實我現在都還記得，講一個人揸住是船長來的，揸住一隻大洋輪，然後呢在大洋輪的行的當中很大霧啊，於是乎大洋輪 的船主那個船長就跟對方就講喂，現在我們差不多就撞的了，請你向右轉30度，我又向右轉30度。對方說我不會轉的，你轉吧。跟住差不多就再近啲嘅時候，呢邊個船長又再講啦，你快啲轉30度，要唔係我哋撞㗎啦。對方仍然話我唔會轉嘅。到最後尾最後一刻，對方就講請你馬上轉30度，如果唔係你隻船就會撞㗎啦。呢個船長話點解要我轉啊？你唔轉得嘅咩？個故仔嘅結局係咩啊？ 最後尾是原來對方是一座燈塔來的，即船是對著個燈塔揸緊，燈塔點轉啊？但個故仔講乜嘢嘢啊？想講啲乜嘢嘢啊？唔記得喎。咁呢個故事講乜嘢嘢啊？呢個故事有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凡聽見我的話就去行的。呢、这個就係整個嘅耶穌喺最後尾登山寶訓嘅裏面要嚴肅地去陳述俾所有嘅信徒知道，包括特別係佢當時聽佢嘅群眾稱之為門徒的人好多啊，當時好多啊。上一堂講到我已經講過第四章最後尾已經講咗好多啲人啊，哇！從加利利啊，從巴勒斯坦地，甚至約旦河外啊，都走嚟跟住耶穌啊。耶穌講咁多道，係咪我嚟娛樂觀眾啊？歡樂今宵啊？唔係，係要讓佢哋知道聽了又行的人，登山寶訓聽了又要去行的人是什麼人來的？這段聖經就要想講這個這樣的主題給他知道，而這個主題最重要給他知道的聽了這些東西最重要去做些什麼事呢？剛才我講了登山寶訓其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幫助每一個聽到的人去辨別究竟在你身邊所有的人哪些是真正神的子民，哪一些不是神的子民。不是因為他說他是神的子民，不是因為他說他是門徒，不是說他因為他是司徒，不是說他因為他是牧師，你就一定信他是好牧師好傳道人，一定是神的子民。不是，怎麼分辨啊？今天就是講給我們聽，我們嘗試看看怎麼解釋了。第一部分我們去看的就是講聽了主道的人又會行主道的神國子民，從第七章第24至25節。好了，我們再看看這節經文是什麼，我讀給大家聽，是吧？我讀的時候你聽又可能有個更深刻的印象的。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第一樣嘢我哋要了解呢段聖經嘅就係，切忌過分地去嘗試過度演繹每一樣嘢是什麼。咩叫過度演繹呢？用神學嘅講法就係叫做讀入去聖經嘅裏面，你將你嘅意思、你嘅理解讀入去聖經裏面。神學有一個字眼叫做 eisegesis， 我嘅意思去解釋聖經嘅意思。嗱，好多弟兄姊妹都成日以為啊，牧師喺台上邊講，哦，聖經呢句聖經咧個翻譯唔係幾好噶，應該係咁譯嘅，以為係佢個人嘅意願。嗱，有啲牧者係咁講，我冇否認嘅，但真正如果一個牧者是這樣說的時候，你就要問那個原文聖經說什麼先，然後重新澄清那句聖經的內容。不然的話，如果我覺得那段聖經怎麼解的話呢，就很危險。很多信徒解釋這段聖經就嘗試去解讀間屋代表什麼東西呢，雨淋又是什麼東西呢，水沖又是什麼東西呢，風又是指啲乜嘢嘢呢，仲有磐石同埋嗰啲沙土係啲乜嘢嚟㗎？以為教我哋點做基督徒啊，搵啲磐石避開沙土，係咪咁樣樣？唔係，我哋仔細去睇下。首先第七章第24節，先前我哋已經講過啦，所以係其實承接返上文所講嘅意思。最近榜的去承接的意思就是在第七章第21節的裏面， 因為在這裡承接在這裡我所說的遵行我天父的旨意以及凡聽我的話就去行的，是有一個直接連貫的關係，甚至是一種延續的關係。講到耶穌基督的教導，耶穌基督的說話其實是等同於父神的旨意。這個的解釋是按照翻上文下理的直接的连贯性而去做的，但在这里更强调的就是你会按照这个的教导，这些的申述由耶稣基督直接传来的，你会去实行、哦、这种由天父的旨意发展到去耶稣基督的讲话，听落只不过是一个似乎一个物理上面一个聆听活动，所以这里圣经讲凡听见我的话，只不过我、哦、听到而已，但是其实听到又去行这个的字义的组合呢，就是指到一个人的顺服，简单地讲 obedience， 用另一个同义词 full submission，全情投入。当一个人听了些东西，但他又会照着去做的人，这种的组合就是说这个人对发出这个讯息这个指示的人是没有任何的怀疑。人的意见就很容易错的，我的意见都有可能会错的，但这里想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说话，而连接上面，原来跟上帝父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时候，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见就必然是不会错的。如果一个人听见连上帝讲的说话他都会认为上帝讲的东西会是错的话呢，咁呢種係咩人呢？咪就跟住我哋 下一節會睇嘅第26節嗰對聽了又唔去行嘅人囉。嗱，所以聽了行呢兩個字義嘅組合，其實係反映緊一個人嘅靈性。喺上帝嘅裏面，究竟呢個人係一種乜嘢嘅靈性？而他对上帝和他之间的关系又处在一种什么的状态的一种的表述。耶稣在这里讲，有这种这样的人，他肯聆听又肯去照做的人，这种人就叫做聪明的人。那我们就在这里要首先要做少少的研究了。聪明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其实聪明这个字眼呢都用了好几次的。计呢一段圣经呢度讲到呢、这个肯听了行嘅人系一个聪明人的爱啊，下一次用嘅就喺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喺嗰度里边，耶稣系对住当时嘅一班嘅门徒作出一个提示，指到耶稣将会差派呢班门徒出去进行传道嘅活动。但当你们去到传道的时候，你们会如同羊进到狼群的当中。跟着耶稣就教导他们说什么事啊？根据马太的陈述，就是门徒要顺良如鸽子。下一句记不记得是什么？灵巧像蛇。灵巧这个字眼跟这里聪明的字眼是同一个字，所以灵巧等同于聪明，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些地方我们要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属灵的触觉，要去明白透彻了解那个情况是怎样，不是硬关关有个 rules， 有一条法例你照跟，有些东西有人照跟的，上文我已经讲了很多了，他做的事很漂亮的，但是怎样啊？很伟大的， 傳道啊，奉主耶穌嘅名啊，又趕鬼啊，又醫病啊，好勁啊！但係呢啲嘅人所做嘅嘢，你睇唔睇得透佢係咪真係出自對上帝嘅服從同埋委身而去做咧？嗱，呢個係耶穌叫門徒出去傳道嘅時候要留意一點啊！所以簡單啲咁講，耶穌叫信徒出去傳道，唔係叫懵盛盛拿住本聖經照讀，或者耍場大大龍鳳，跟住啲人肯嚟到咁啊，跟住你，咁你就等同於一定係好嘅信徒，做咗好成功嘅侍奉。No， 你亦都唔好因此啲人做咗呢啲嘢，你就以為佢一定係一個好好嘅牧者、好嘅傳道人、好嘅信徒，唔係。你要睇清楚，聰明嘅人要睇得透。咁你又點睇透啊，牧師？呢個就是聖靈嘅工作。呢個唔係話有條公式可以話俾你聽，咁加埋就等於佢係假，咁加埋就等於真，唔係啊。係經過好長時間喺聖靈嘅觸覺嘅裏面話俾佢知道嘅。用我喺神學院嘅老師講啊，我話阿教授啊，點解你有時解經，你會一睇就睇見呢段聖經一定要解釋好呢個字啊？有啲弟兄姊妹都問我，牧師點解你解經要用咁多時間解釋呢個字，我就會明呢段聖經啊？我答唔到你，因為我聞到嗰個字係好重要。好似一個媽媽或者一個大廚啊，煮嘢食啊，你知煮嘢食唔係話哦買齊曬所有料抌落個鍋炒咁，跟住就等同於美食噶。一個好嘅廚啊！我知道我哋教會有啲弟兄姊妹好煮嘢食好叻噶，譬如李生啊，會煮嘢好幾叻噶。我問佢炆牛腩啊，嗰陣時我都記得，我而家都仲用緊佢嗰幾招嚟炆牛腩。Sandy 又係即係分享煮嘢食嘅。煮嘢食係咪就買齊曬所有嘅料撈埋佢搞埋一兜咁樣，跟住就變成甜品啊？係好甜，不過唔食得嘅可能嗰啲嘢係有一啲嘅。只有你聞得到，只有你可以觸覺得到的。那些東西好不好吃，不是炒埋一碟就是的。所以當我們看回這段聖經的時候，除了在第十章的裡面，耶穌差門徒出去之前有介紹到你要聰明，要靈巧之外，另一個就是我們很熟悉的一段經文，是馬太福音24章第45節，在那段聖經的裏面也都介紹了有一個仆人，他很有見識，但是這個仆人很蠱惑，好用英文說 It's a cunning person， 他很懂看機會來到去把握機會，為自己締造一個更加可以順暢的發展。所以在馬太福音的裏面，整體上面剛用到聰明這個字眼的時候，其實都是帶著一種正面的陳述來的，不是負面的，是正面的，跟在路加福音裏面的陳述是很不同的。路加福音有時說聰明這個字眼是一種負面嘲諷的陳述來的，譬如路加福音第16章第8節，不過我們因為不講路加福音，我不想長講了，你可以寫下自己去做一些靈修比較一下。但是請我們留意一下，看看這段聖經另一個很常見的例子，我們都講了很多次，而登山寶訓你一定要知道的例子，就是馬太福音第25章第1至13節入面的10個童女的比喻。10個童女的比喻里面介绍到有5個聰明的童女，同埋有5個愚拙的童女。你说咦，牧师好熟喎，是啊，因为在这段圣经同样出现这两个字。所以你如果要解釋登山部分，你不知道10個童女的比喻，你就解不通的了。同樣是講到什麼？中心的問題，上一堂主日我們已經講過， 这个字眼是谈论到一个人对上帝有一种全面的委身的人，就会做出对上帝的说话肯愿意跟从。所以同一个人，你睇下佢，譬如两夫妇啊，或者一对男女，佢嘅关系好唔好呢？你好简单睇下佢嘅关系好唔好。你睇下个男仔同个女仔讲嘢，个女仔肯唔肯听然后去做啊？或者个女仔讲嘅嘢，个男仔听完之后佢会唔会肯去做啊？你就要知马上知道佢嘅关系如何嘅。讲咗又唔做嘅，讲咗又话唔记得嘅，讲咗又话哦系咩唔知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会知道关系是怎样的状态。耶稣说，这个聪明的人，他有个特点，听了我的话又去行。于是乎耶稣想帮你和我去了解一下，怎样去印证这个人是一个聪明的人呢？就用了这个比喻了，房子盖在磐石上，不需要你房子究竟是不是指我啦，是不是指一个人的灵性啦，你不需要做这些比喻的，即不想比喻再比喻。这个讲到耶稣说，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就是这个聪明人的选择。他要去做的时候，他选择去建这间房屋，他就很自然会选磐石去建造。你说因乜解救他会选择磐石啊？这个就是个本性咯。个本性就是会建造一嘢嘅时候，就要搵啲嘢系稳阵嘅去建磐石。跟住点啊？建咗好咯，系咪啊？几好喎，系嘛？唔系咁简单啊！上帝话有个过程噶，个过程系乜嘢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咁你就会喺度有啲传道人就喺度作古噶啦，雨淋系代表啲咩嘅攻击咧？水冲系啲咩攻击咧？风吹系啲咩攻击咧？风咧可能系咪圣灵咧？还是系之后嗰啲大风大浪咧？耶稣平定风浪嗰啲风咧？咁样作好多故事出嚟啦，吓唔需要噶，弟兄姊妹，唔需要过分解释。因为圣经解释他自己给我知道，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这四个的动态，一方面我们可能会比对的，就是在创世纪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里面，当上帝降下大洪水的时候，将地上所有的东西去将佢抹杀晒。我相信咧，呢个其中一个解释嚟嘅啫。解释系咩啊？上帝有佢嘅工作，因为雨淋、水冲、风吹呢啲都唔系人为可以做得到嘅嘢嚟噶。冇人人为啊，有啲国家嘅中意自己去做雨啊做雪啊咁嗰啲，佢想 play God 咁呢啲，我哋唔係用呢個時代去講佢啦，但雨淋、水沖、風吹撞著房子，原來喺舊約聖經有一段聖經講咗呢一啲嘢嘅噃。呢段聖經喺邊度啊？喺以西結書第十三章第十節至到第十六節。有聖經嘅，我哋一齊打開好嗎？我哋读一读好吗？我希望呢一段圣经亦都注释喺写喺你自己本圣经嘅里，将来有机会你灵修都睇下。Ezekiel chapter 13, verse 10 to 16。好，揾到之后我哋一齐读一下呢段经文，好冇？好啦，咁我又要睇翻我嗰本大字圣经先吓，真系老花搞唔掂啊而家。好，我找到之后一起读了。Ezekiel chapter 13 verse 10 to 16。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 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烈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必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异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华说的。请看见这段圣经的背景，是讲到耶和华对在当时耶路撒冷里面有一批的假先知，在当时耶路撒冷被围剿的时候，他们说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根本没有平安，而且他们还撒了几道神迹两手，这里讲到最后尾，这城建了平安的异象，他用很多方式包装到假先知讲的平安，其实根本是上帝看穿看透的。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圣经，其实就是基于这段以西结书第十三章十至十六节的经文，尤其是在第十一至十四节的里面，那种形容大雨、水冲、风吹将墙将它拆毁的时候，上帝在这里将那些虚报假平安的先知作出最彻底的揭露和审判，于是乎神就用他的烈怒施行暴雨、狂风、大冰雹，使到墙倒塌，夷为平地。简单一点讲，上帝其实对于每一个就使是忠信他的人所作的事，都作出很多的经常由上帝而来的一些的测试。你没有听错啊，就算一个几忠信主的人去侍奉主的时候，上帝仍然会降下一些只有上帝才做到的难题难关摆在他的里面，试验一下他所作的事究竟是不是出于他对上帝的完全忠诚啊。所以怎样呢？从这段圣经的里面就话俾我哋知道，上帝佢作出呢连串嘅主动行动，一时啫，点试啊？连环咁试，唔停咁试，撞着那房子添，冲着你而来噶噃。所以有啲信徒咧，我好中意引用呢句说话，叫 always naive。信徒有时真的很 naive 的，真的很幼稚啊。怎么幼稚啊？以为那些东西有难题啦，有困难，那些呢就一定不是上帝的工作的啦。上帝的工作，上帝主动会摆些困难下去添的。但是怎样啊？结果它是出人意表。我们一起读个结果啊。房子总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弟兄姊妹，上帝對於他的子民，縱使他忠信於主，縱使他做足上帝的心思意念要求要做的事情，上帝都要測驗一下。在這個測驗的時候，上帝就發覺哦，他做的事不會冧的，不會冧的。從剛才以西結書那個陳述的裏面呢，有一個字眼經常我們會出現的，是叫做未泡透的灰。在英文的聖經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就是叫做 You coated with whitewash。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 whitewash 啊？未泡透的灰，我就知道了，因為我家裡以前很年輕的時候，我家裡住舊唐樓，鹹水樓來的。鹹水樓呢有個特色的，年年要掃灰水。掃灰水是什麼啊，牧師？我只懂油魚膠漆的，是不是？是啊，你懂魚膠漆，但你不知道什麼叫灰水呢，我不怪你，因為你在這裡長大，或者生活得久了忘記了，或者你一直家裡很好。灰水是什麼呢？當那埲牆如果它是鹹水而起的時候呢，它就很容易被潮濕，跟住就會剝落的。剝落的程度呢就好像一個洋葱啊，乾了水它自己一塊塊地甩出來的，很恐怖的。我試過有一次呢，夜晚睡睡下覺啊，突然間砰砰一聲冧了一嚿差不多成三尺成四尺的大石屎冧落在我的床頭，因為它受不到力的，用鹹水起樓。於是乎怎樣，為了防止它會濕水呢，就用一些叫灰水啊，灰水就是一白灰撈水嘅啫，唔好泡得佢太耐啊！泡到佢硬咗，硬咗咧就游唔到上去噶啦。跟住點啊？趁佢仲係水滴滴，就搭上埲牆，搭咗上埲牆啊，好靚！我都游過好多次，由細到大游啊。所以你話阿牧師點解你乜嘢都中意整嘅屋企？係啊，因為由細到大就整嘢屋企。游灰水點樣？游完之後咧，灰水咧年年要游嘅喎。你又點解要年年遊？因為佢個原本嘅目的就係同埲牆同空氣之間做一層阻隔，希望啲水唔直接入到埲牆甩落嚟啊嘛。於是乎每一年就甩浸灰水，就唔甩埲牆啊，明唔明啊？於是乎每一年當嗰啲灰水開始你見到撲起嘅時候咧，時間又到啦，阿媽就會同你講。阿權啊，我買咗包灰水嘅灰啦，你又嚟搞搞佢啦咁。我媽好簡單嘅咋，去買杯，都唔係佢買，佢叫人買嘅啫，送到嚟遊啦咁樣，咁我就會去遊噶啦。揾個桶，揾個掹，倒啲灰水，揾啲水遊，咁搭上去啦。咁啊，首先係咪就咁灰水搭灰水啊？唔得㗎，一定要揾嘢鏟曬啲舊灰水，然後咧，首先將嗰啲全部鹽粒啊乜嘢鏟走曬佢，掃走曬，掃傾曬佢，然後再遊呢啲灰水，又等下年啦。如此類推。點解要特別講呢樣嘢咧？因為一陣我哋會講嘅。灰水有個特色嘅，好白淨，好靚。遊完之後，個個都認為哇，好漂亮啊！但係究竟底裏嗰埲牆係咪真係好咧？係咪穩固咧？咁就見仁見智啦。为什么我要谈论到这点？因为耶稣其实在这里就要叫我们看清楚那个人的底蕴是什么东西。他是不是神的子民？是不是只看他表面啊？由灰水啊就当然漂亮啦，表面很漂亮，但埲墙原来不结得实的，会冧的，会泡的，会甩出来的。你由几漂亮的灰水都好，里面都是烂的。 所以耶穌馬上講另一半嘅比喻俾我哋聽啦。呢個比喻就係咩咧？就係講到嗰啲聽了主話嘅人，又唔去行主道嘅人，呢啲就係並非神國的子民啦。咁呢個就從第二十六節至到第二十七節所陳述嘅啦。咁我又讀一次俾大家聽啦，好唔好啊？佢話：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呢度講到同上文好類似嘅陳述，不過個不同情況就係呢啲人係聽咗主嘅話唔去行。咁頭先我哋講咗啦，呢種嘅人即係話同上主嘅關係根本係好疏離嘅，甚至可能係否定主嘅人。呢種人耶穌就俾咗個描述佢，呢種人係叫做無知的人。無端有口無知的人呢個講法咧，其實只係我哋和合本嘅翻譯上邊個作者咧，就個翻譯譯者咧就將佢用咗唔同嘅字眼去陳述嘅啫。其實同樣呢個字眼就係講到愚拙的人啊，原文呢個字眼愚拙咧就叫做 moros 啊，好熟喎、啊、呢、這個字眼 moros， 英文叫 fool。原來呢個字眼喺邊度出現過啊？記唔記得啊？你哋聽咗咁耐，登山部分應該係會記得咯。喺馬太福音第五章廿二節，曾經喺嗰度指到有一啲野人向住佢嘅弟兄指責，佢嘅弟兄係 moros。我哋和合本聖經將佢翻譯為咩啊？摩利，睇下嗱，五章第二十二節，好嘛？五章第二十二節，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释，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而呢个就讲到喺前文讲第二十二節，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啊！记唔记得同一个字？当时我点解释呢个字眼啊？即系话你话你个弟兄系低能啊！俗语广东话就叫话佢系死蠢啊！你话你个弟兄系低能、死蠢、猪丙，即系类似呢啲咁嘅侮辱性嘅说话。其实即是说你站在一个审判的角色的上面，要尝试藉着践踏其他的人来到显示自己是多高贵、多么高尚、高人一等的性格。广东话就有句俗语叫做找人战师弟，就是这种情况了。弟兄姊妹，可能你未必找人战师弟的，不过这种的性情会不会在你里面看不起人的？个个人都衰的，个个人都一定不及你的。不是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好过我、叻过我的。你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东西啊？如果一个信徒成日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的，觉得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所以上帝一定要拯救我，对不住啊，你以为咁样你就比世人其他嗰啲未信主嘅人一定高人一等？可能你而家更低等过佢啊，因为你嘅信系假冒伪善。呢个字眼其实反映紧一个信徒佢内在嗰个嘅属灵质素。耶稣喺呢度就要提醒听紧佢讲道嘅人，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处理呢个问题，唔好盲中中地就以为所有嘅人，他自己表現得很漂亮的，好像前文以西結書所說，他游灰水的，游得很漂亮的，那麼長，他一定是很堅固。 No，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其實你的屬靈的生命 其實仍然是很膚淺。而去到在馬太福音第23章17節裡面，也同樣用到這個字眼愚拙或者無知，來形容一些假冒偽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如何以無知瞎眼的人的情況之下，說要帶領人去到上帝的面前。而耶穌基督在那段經文的23章第15節裡面，很清楚說給這班這樣的人知道，你這假冒偽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人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即是說這種情況是不斷地 multiply， 不斷繁衍出來，由一個變成很多個，由很多個變成非常之多，這類這樣的假冒偽善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带着属灵的眼去看清楚在这些情况是不断发生在我们里面呢？而最精彩的又莫过于是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比喻的里面，同样在第二节、第三节、第八节的里面，当谈论到这些五个愚拙的童女的时候，其实都告诉我们知道他们根本对上主没有忠心。马太以完全相同的句式展示出无知愚拙的人的表现，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如果起屋，他们会 起在沙土上面。你说为什么他起在沙土？这个是他的选择，因为他就是想快点起得好好看好靓啊。但是当上帝的工作一来到的时候，同样的行动，上帝是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的时候，那间房子就马上倒塌。不过请留意最后尾那句，并且倒塌得很大。特不特别啊？上面讲到那个聪明的人建的房子不倒塌，因为它建基在磐石上。但是来到描述这个愚蠢的无知的人所起的房子倒塌了之后是怎样，没有给解释。不过给了个现象给你看。个现象是什么？倒塌得很大。在原文圣经里面就很精彩的这句说话。其实呢，我很喜欢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看译本看不到的东西，在原文圣经里面你看到。我灵修都 看原文圣经的。为什么呢？什么叫做倒塌得很大呢？我们看英文圣经 NRSV 的译本叫做 Great what is for、okay?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就说 It was utterly destroyed。 其实那个翻译的意思是说他们起得很漂亮，想得都很厉害。你喜欢看烟花来紧啊，是吧？七月一号周度有烟花，是吧？其实烟花是一种什么的观赏来的？是一种破坏的观赏来的。烧东西嘛，烧的嘛，是破坏来的嘛，炸药来的嘛，很灿烂啊，冧得都冧得很灿烂。即是说什么呢？这些人他们所作的事越作得精彩，越作得好像很宏伟，好像前文所说他们按照奉主耶稣的名又医病又赶鬼又可以行很多神迹，厉害了吧？ 那些属主的人有没有这样做啊？属主的人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卖弄在上帝面前，做了就算了，做了不会拎出来去跟上帝去，上帝我跟你计算一条数，斤斤计较，不会的，属神的子民不会斤斤计较的，因为属神的子民知道所有东西都从上帝而来，有都是上帝给的，没有也都是上帝容许，但不上属于上帝的人是怎样的？跟上帝逐样计，计的时候就说我做得多好，我做得多好，做得多好，上帝说那就我就看看你有多好咯，你这么好啊，冧的时候我都看你个个都知道啊。你知不知道在美国有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叫做 Crystal Cathedral， 它是教会号称为北美洲最大的教会，全间教会全完全用透明玻璃去建造的。如果大家有机会的去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 Long Beach 的附近，你就会去到的。我原本想去的，不过次次都因为即系去到呢个嘅 Los Angeles 咧，都系塞车嘅。Los Angeles 最出名就系塞车吓。你中意玩塞车，咁除咗 Don Valley Parkway， 你就应该去下 LA 啦吓。冇机会去，我都系睇相。当年佢系全北美最多人最向往嘅教会，个个都想追随佢，起一间一模一样、越大越好嘅教会。你睇下喺呢个北美洲嘅里边有几多？的教会的教牧几希望起间这样的教会，在香港在世界各地有多少的教牧很希望起间这样的教会，起了之后怎么样？很兴旺，很多人去啊，真的很多人去啊，结局怎么样？破产收场，那种羞辱，那种对上帝那种的 污名、所做出来的影响仲大过佢先前所做嘅一切几宏伟嘅观念。你做得宏伟，你就系好啊！上帝就特别欣赏你。No， 倒塌得很大啊！弟兄姊妹，点样辨识到一个人系真系属神嘅子民呢？你其实睇下佢嗰个。选择他所建造的出来的事情，经得起上帝他那个的测验，最后的结果，那个起一盘石的房子会不会有破损呢？圣经没有陈述，但至少他经得起最后尾倒塌的命运。但是那个不属主的人所预绝的人，他们所做出来的结果，那种羞辱的程度可以说得非常之明显，是人都会知道。整段的登山宝训就结束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因为登山宝训的最重要的主旨就是从一个人他的行事为人，就可以知道他其实是不是在听从主的吩咐而去做事。他会不会听到主的说话之后也都会按照主的说话而去行呢？还是他在当中要加盐加醋，加上很多自己另外一些的条件要达至这个咁嘅现象，满足埋自己嗰个嘅欲望呢？这个就係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嘅登山宝训嘅重要目的。如果我哋唔係神嘅子民嘅时候，好容易暴露出嚟嘅啫。你以为做得好灿烂，上帝话我一喐手，你嘅羞辱就会出现。所以当我们去读完这个的登山宝训，听完了这么多的信息的时候，其实耶稣很希望我们去反省一件事，在你未侍奉的时候， 在你还未出到去所谓话要去参与报道的工作的时候，请你先搞清楚你是不是神的子民先。好好地检查一下你今天的灵性，准确地去重新返返去那位赐人生命的主，求圣灵在你的当中作你人生的诱导。不然的话，你在今天活着的顶多只是一个 A4 的基督徒。上帝会差耶稣再回来，回来的时候全部暴露出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赐给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特别你在这个登山宝训的当中所要向我们所说的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将它扭曲，甚至将它变成一连串的道德教训，甚至造就了很多虚伪或者是似是而非的神学。因主啊，在这么多年的里面，教会究竟带领多少的信徒已经走错这条路了，让我们重新返回去登山宝训里面的主旨，作一个清楚的辨识，最少明白自己是不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怎样真真正正去认罪悔改，重归于主你。跟着我们都要有智慧，藉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晓得辨识真假的信徒。求主你的带领，因为凭我们自己的智慧真的很容易被很多的烟幕而去遮掩了，我们看得不清楚。求赐智慧的上主你的圣灵给我们有这方面的智慧。我们的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以求，阿们。